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来和大家聊聊阿兹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这是一个脑神经退化性疾病，会影响到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致病原因不清楚，一般认为是大脑内有淀粉样蛋白 beta amyloid 或是另一种蛋白 tau， 主要是这两种蛋白的积聚沉淀形成团块，慢慢的杀死神经元，最后破坏记忆和认知能力。当然和遗传性也相关，如果 APOE、APP、presenilin 这些基因有变异，都是好发早期阿兹海默氏症的族群。今天主要会介绍目前的治疗方法，还有热门的治疗药物 anti-amyloid 单株抗体的发展近况，以及一项令人振奋的科学新知。除了针对攻击大脑中的淀粉样的斑块，可能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来保护神经元，减缓阿兹海默氏症的疾病进程哦。首先先来介绍目前的阿兹海默氏症治疗方法。目前的阿兹海默氏症治疗方法会分为轻中度和中重度的患者给予药物，还有管控行为症状的药物。目前没有可以治愈阿兹海默氏症的药物哦。针对轻中度患者，第一类药物是胆碱酯酶抑制剂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胆碱酯酶抑制剂可以防止乙烯胆碱的分解。乙烯胆碱是一种大脑化学物质，被认为对记忆和思考很重要，但是随着疾病进展，大脑分泌的乙烯胆碱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本来这类药物胆碱酯酶抑制剂是用来抑制乙烯胆碱分解，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没有分泌乙烯胆碱了，这类药物也会失去效力了。第二类药物是 anti-amyloid beta 的抗体 lecanemab，是 FDA 批准的一种治疗早期阿兹海默氏症的免疫疗法。但请注意哦， Lecanemab 有效性的临床研究只有在患有早期阿兹海默氏症或因为该疾病导致的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中进行，所以目前只确定在轻中度患者适合使用。它的临床试验结果是在18个月的时间里可以减缓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并且降低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在开立这些药物之前，医生可能会进行 PET 扫描或脑脊髓液分析，以评估大脑中是否有淀粉样蛋白沉积物。服用这些药物可能会产生许多副作用，包括脑肿胀或者是出血。在极少数状况下，这些副作用可能很严重并且危害疾病。由于存在这种潜在的风险，所以需要进行常规 MRI 检测。那针对中重度患者呢，主要是开立Memantine 这个药，它是 NMDA 拮抗剂，透过阻断过量的 glutamate 所造成对大脑的伤害来减轻症状，可以使某些人在服用时比不服用时维持某些日常功能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例如可以帮助处于疾病后期的人在几个月内保持独立使用卫生间的能力，这对阿兹海默氏症者及其照护者都有好处。 FDA 也批准胆碱酯酶抑制剂和 memantine 合并使用，来治疗中重度病患。另外 brexpiprazole 是一种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物，也已经被批准用于治疗与阿兹海默氏症相关的躁动。阿兹海默氏症的常见行为症状包括失眠、分心、烦躁、焦虑、攻击性、躁动和忧郁。科学家正在了解这些症状发生的原因，并且正在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包括使用药物和非药物来控制它们。研究表明，治疗行为症状可以为阿兹海默氏症患者带来安慰，并且使照护者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专家们一致认为，只有在尝试了其他非药物策略后，才适合使用治疗这些行为问题的药物。所以，需要详细了解阿兹海默氏症患者的行为变化以及应对方法。在使用一些管控症状的药物，如助眠药、抗焦虑药、抗惊厥药和抗精神病药时，都要格外小心，需要医生解释该药的所有风险和副作用，而且没有其他更安全的非药物选择才可以使用。所以到这里，大家可以知道，真正针对阿兹海默氏症治疗的药物只有 anti-amyloid 单株抗体免疫疗法，其他的药物都是减缓症状和管控改善行为。下一段我来介绍热门的治疗药物 anti-amyloid 单株抗体的发展近况哦。刚刚提到的 lecanemab 是日本卫彩制药和百健公司 Biogen 共同开发的药物，是今年2023年1月 FDA 核准的第二个抗 Aβ 的药物。第一个其实是在2021年 FDA 加速核准的 aducanumab，它也是日本卫彩制药和 Biogen 公司共同开发的。但是 aducanumab 在核准上市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它的主要疗效指标 primary endpoint 定义为减少大脑中 amyloid beta 的含量，这是有达标的。但是后期的临床益处证据好坏参半，两项设计相同的三期临床试验，只有一个显示出认知能力下降有显著减缓。哇，两个试验只有一个有效耶，那这个药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啊？因为批判声浪不断，所以后来美国 FDA 就限缩其用药对象，也没有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此争议还带来 Biogen 声誉的重大打击，触发了一系列的裁员行动。现在 aducanumab 只能靠正在进行中的临床第 3B 四期研究来验证 aducanumab 在早期患者中的临床效益了。那Lecanemab 的疗效证据在各项研究都是一致性的有效的，有可能是因为 Lecanemab 和 Aducanumab 两个抗体所针对的抗原不同，所以效果有差异。 Lecanemab 主要是针对 Aβ Profibril 在形成团块前的原纤维，所以比较小，它是针对比较小的抗原。而 aducanumab 和其他单株抗体是偏向针对 高度聚集形式的 Aβ， 也就是比较大块的淀粉样斑块 Amyloid plaque。 后续呢，罗氏药厂 Roche 和李莱伊莱里里药厂的 anti-amyloid beta 单株抗体也都走到了临床三期，但是罗氏的药 gantenerumab 三期试验结果不如预期，在去年2022年11月已公布其药物未能改善病人认知功能衰退情形，没有达到试验主要疗效指标。至于李莱伊莱利里药厂的 donanemab 已向 FDA 申请批准 donanemab， 并表示预计在2023年年底前要得到答复。如果获得批准的话，那将是第二种被证明可以延缓阿兹海默氏症的药物哦。与安慰剂相比呢，Donanemab 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可以高达 35%， 大致与 Lecanemab 的效果相当，但两者都存在有可能的副作用，会有严重甚至致命的脑肿胀和出血风险。 Donanemab 似乎比 Lecanemab 有更高的风险。目前伊莱里里正在进行另一项三期试验，招募患有淀粉样蛋白积聚但没有阿兹海默氏症症状的患者。讲到这里，大家可以听出各大药厂对阿兹海默氏症的新药开发是只有 anti-amyloid beta 的抗体，但获得疗效及批准之路仍然跌跌撞撞。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阿兹海默氏症的治疗方法呢？下一段要介绍的是开启另一个可能方法的科学新知。关于阿兹海默氏症最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将这种疾病归因于大脑中淀粉样蛋白 amyloid beta 的积聚，这样会导致 amyloid 团块状成斑块 plaque， 缓慢杀死神经元，最后呢就会破坏记忆和认知能力。但是并不是每个晚年出现认知障碍的人脑中都会出现淀粉样蛋白团块，也不是每个有淀粉样蛋白累积的人都会罹患阿兹海默氏症。神经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和电脑科学家决定研究这种脱节现象，为此他们使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的数据。这个研究追踪了数千名老年人的认知和运动技能，研究人员检查了427名死亡参与者大脑的组织样本，其中一些参与者患有晚期阿兹海默氏症的典型痴呆症，有些参与者有轻度的认知障碍，其余的则没有任何障碍迹象。研究人员从每个参与者的前额叶皮质分离出细胞，该区域涉及高级大脑功能，为了对细胞进行分类，他们对每个细胞中所有活性基因进行了定序，这使得他们能够创建一个大脑图谱，显示不同细胞类型发生的位置。科学家们最后确定了两种具有特定遗传标记的关键细胞类型，其中一个具有编码 Reelin 的活药基因。 Reelin 是一种与精神分裂症等脑部疾病相关的蛋白质，另一个是具有编码生长抑素 Somatostatin 的活药基因。 Somatostatin 是一种调节全身多种反应的荷尔蒙。 研究人员发现，认知功能障碍程度较高的人，带有这两种遗传标记之一的细胞数量比较少。没有认知障碍的人，即使有 amyloid beta， 有比较多的这类型细胞数量。所以，这类型的细胞可以保护大脑免受疾病症状的影响。大多数阿兹海默氏症的研究都集中在兴奋性神经元上，这些神经元传递电讯号以激活其他神经元。然而，研究者发现含有 renin 或 somatostatin 的细胞是抑制性神经元，会阻止神经元通讯。因此，这些抑制性细胞可能在阿兹海默氏症期间丧失的认知功能类型中发挥着以前没有被认识到的作用。研究人员怀疑，在阿兹海默氏症中含有 renin 和 somatostatin 的抑制性细胞特别容易被破坏。他们在一位大脑中淀粉样蛋白含量高但没有阿兹海默氏症症状的男性身上发现了 renin 突变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结果哦。到目前为止，开发阿兹海默氏症治疗方法的大部分努力都集中在攻击大脑中淀粉样斑块的方法上。但是这个最新的结果可能有助于找到保护脆弱细胞的方法。科普上层楼介绍了阿兹海默氏症目前的治疗方法。攻击大脑中 amyloid beta 的单株抗体免疫疗法的发展近况，和人体内有两种遗传标记的脑细胞似乎可以防止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这个新见解可能可以往找保护脆弱脑细胞的方法去努力，来对抗阿兹海默氏症。希望你喜欢，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